赦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汉弟兄1963年10月28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所传讲的信息赦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028，历时1小时32分钟。让我们仍然站立或者做个祷告。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认为能站在这些得救的人中间，要唱这首荣耀的教会的老歌，主啊，我相信这真是个极大的荣幸。看到我们先辈的信心仍然活在神历代儿女的心里，正如这首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正走在去迦南地的路上。父，我们祈求今晚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做出那个决定，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步让他们只相信神的道，那我祈求今晚就让他们做出那个最后的决定，接受基督做救主，并被圣灵充满。我们为这群被称为全福音商人的人群而感谢你，他们为公义而站稳。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在我们的土地上，在这商业的世界里，还有人花时间来侍奉你，去告诉其他的人，付上金钱和时间来帮助其他在路上的神国的公民。我们为今晚在这里来传道人的弟兄们而感谢你，这些手中握着火把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向永生神的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向那些新进来的显明有一条通往荣耀的路。现在当我们努力要打开这永生神的道时，我们祈求你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把它掰开分给会众。当今晚的聚会结束，我们回到家时，愿有新生的婴孩嫁给神的国。主啊，今晚这里或许有人病得很厉害，需要最大医生的触摸，愿他们今晚都能得着他。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谦卑的将赞美归给你，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生命里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时刻，就是让我去站在人们面前谈论我生命的喜乐耶稣基督的时候，以及他对我的意义，然后有幸能跟其他从未拥有这喜乐的人分享这份的喜乐。那天我在讲我过去是个小伙子传道人，那今年是我事工中的第33年了。那我过去靠着小伙子传道人的名声而活，那现在我已经越过了那个时候了，现在我成了个老传道人了。那正如歌词说的，主每天都是主比前一天更加的甜美。那我已经开始跨过路走了一半的标记，面朝日落，那基督对我一天比一天意味着更多。那当我有这份荣幸站在商人和妇女团体面前时，跟他们谈论一些对他们来说比世界任何的事都更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永生。那我想不出在我能想到的东西中还有什么能比永生更伟大的。当你年轻时，你开始思想男孩你会玩陀螺，小女孩会剪纸娃娃，那过不久你得受教育了，然后是你要娶棕色的还是蓝色眼睛的女孩呢，以后房子要付款，孩子要受教育，你又到了哪里呢？但我很高兴当这一切都结束后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那这时你就进入了一个 比这些事儿都更有意义的东西里边。那当然那些事儿也是必要的。那对我们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家庭，那还有孩子的教育等等来说，一些事儿确实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这一切都是会灭亡的，那肯定是的。但永生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时，他就使我满足了。现在当我是个中年人时，他仍然使我满足。我确信当我的生命落下帷幕的时候，我很高兴去迎接那个我一生都为他而活的主。那对托尼弟兄这个分会的主席，我很高兴今晚与卡尔威廉斯弟兄其他分会的主管或代表以及你们所有在我们中间的来访者，在这里同他团契，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有一次我正在讲道，我相信是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罗宾逊纪念管理堂，那有一个多年拄着拐杖坐在街上卖铅笔的人得了医治，他可以他的四肢扭曲瘫痪了，人们为他感到很难过。那一天晚上他来聚会他拿到了一张祷告卡，进了队列并得了医治。第二天他就把拐杖背在背上，那在街上到处走做见证。那我想要讲话，那过了一会儿就站了起来，他说伯拉罕弟兄，他说我有点糊涂了。他说当我听你讲道时，他说我以为你是拿撒勒派的，那他就是。他说那后来我看见周围有很多五旬节派的，他说有人说你是五旬节派的我有听说你是浸信会的，或是在浸信会教会被安利的我全都搞乱套了，你到底是什么？我说这很容易，我是五旬节拿撒勒浸信会的全都是。几年前当我来到五旬节派信徒中间时，是主差遣我去的，他命令我要为他生病的儿女祷告。我自己当时所在的宗派教会不怎么相信为病人祷告或神的医治，那这对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告诉我会成为一个圣果轮的，或许我已经成了一个圣果轮了，我不知道但不管我是什么，我很快乐。有人说我失去了理智，我说那就由我去吧，因为我这样比我那样更快乐，但这样让我觉得非常好，那是说不出来的喜乐。但是当我来到五旬节派信徒中间时我以为他们只有一群人，那后来才发现他们分出了许多的组织，那跟我脱离出来的浸信会几乎一样的多那我不会站在任何组织一边的，我竭力要站在他们所有人中间，说我们是弟兄。行，那从那之后这一直都是我的态度，要看到永生神的伟大教会在信心祷告和努力上连在一起。后来当全福音商人建立起他们的组织架构时，那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组织，他们只是一个组织架构，他接受所有的组织，他给了我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放在他们的翅膀下。那我很感激有这机会为基督徒商人来讲道，因为我能同时在所有的组织中来表达我的信仰，那这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大事。那如果我属于一个组织的话，那就是全福音基督徒商人团契了。那现在正在非洲那么做我们很快要去那里，下去南非，主在那里给了我们我想主给我们的最大的一场的聚会就是在南非。我们在一天下午的聚会上就看见30000个土著人接受了基督做救主，那他们登记了有30000个。那第二天早上德班市长希德尼史密斯打电话给我，那他也参加了聚会。我们有将近20万人在体育场或者说是赛马场， 他说那你去到窗户边往窗外看，那来了七辆大卡车，把那些几乎跟这个房间一样长的英国大卡车装满了拐杖轮椅，把人们前一天躺在上面的东西。那他们走在卡车后面唱着歌，手举在空中唱着刚才你们所唱的歌，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我在心里说出啊，这对我将是一个纪念日。那几天，那我在那里只有三天，那正是我现在要再返回去的地方。那在那里三天我真的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这只是因为主在讲台上行了一件神迹，让一个像狗一样用手脚走路的男孩恢复了理智，在众人面前使得伸直了。那前一天那些人必须要用栅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有部落的战争。那现在他们和平了，彼此手挽着手走路，唱着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我告诉你，这古老的伟大福音虽然简单，但只要你在基督复活的简易当中来传讲，他就从来没有失去过能力，而且这每天都对我变得越来越亲密了。如果你今晚是个商人你还没有进入任何的商人团契，那让我推荐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那你用不着属于任何的教会，那或者即使在那个教会里那也完全没有关系。它有一个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头衔，但用不着是一个全福音的人才能这么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会、长老会，甚至天主教的神父，不管是谁，那你知道，我相信雅各挖了一口井，菲利士人却把他从井边赶走了。我相信他叫井为恶毒什么的，那他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赶他离开了那口井，他称那井为相争。他挖了第三口井，他说这下我们大家都有地方了。所以我想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有地方，我们很高兴你们能来图森这里，那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团契。那不要忘了凤凰城的聚会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在台上做广告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点当做了一个政策，但既然这是跟全福音商团契有关系的，那在这个12月是1月，那19日到23日在拉马达旅馆的聚会之前，我要为病人祷告讲四个晚上的道。我在19日开始，对吗？我在19号开始，那接着我有4天的聚会。那对你们图森的人，下星期天晚上我要在格兰威的阿洛德麦克弟兄的神召会教会为别人祷告。如果有人病了想来的话，那我下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会在那里讲道为别人祷告。那愿神的祝福降在你们身上。那如果你有圣经，我想快点转向这道，因为我知道你们许多人明天要工作。那今晚我想要从一处的经文来跟你们来讲，我想从罗马书来读。罗马书第8章，我们要从28节开始，再往下一直读到32节。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愿主在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上加添祝福。现在我想讲一讲赦免这个主题。 今晚圣经在这里说，神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们，那我们当然无法讲完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拿神所赐给我们的一样的东西来讲，那就是赦免。那我认为被赦免这个词儿是个荣耀的词儿，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借着他的儿子赦免了我们所犯的这个过犯和罪孽。那赦免让我想起了我曾读过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是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个人一个士兵步兵做了一件事，法庭判定他有罪，他被判处枪决。我相信是在战斗的时候他逃离了自己的岗位，他被行刑队处死。有个人为这人感到非常的难过，乃至最后他到了伟大的林肯总统那里。林肯是个基督徒绅士，那他们说当这个信使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马车上，他跪下去说美国总统林肯先生，尊敬的阁下，他说我请求你怜悯，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知道你心里同情那些疲乏的人。他说我的朋友在他驻扎的地方站岗，当枪炮响起来的时候他害怕了，逃离了岗位。林肯先生他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他是个好人，从今天起一个星期后他就会被行刑队处死了，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来救他，除非你签名赦免他。林肯先生眼含泪水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我亚伯拉罕林肯赦免某某人，让他免于一死，并在上面签了他的名字。那这人向总统送上了神的祝福，就返回到监牢，对他的朋友说，我拿到了你的赦免令。他把赦免令抽了出来，是写在一张纸上的，给他看。那人说，不要嘲笑我了，我都快死了，来搞这种把戏，我不相信，我就是无法相信，不会是这样的，任何人都能签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林肯。那人说，但这是总统的签名，你被赦免了。这人却转身离去了，结果这个人就被行刑队处死了。那于是就有了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得到了释放令，释放这个人，然而他们却枪毙了他。所以这事上诉到了联邦法院，得出了决定，除非赦免被当作一个赦免而接受了，否则就不是赦免。所以今晚我读到神把万物都赐给了我们，他把赦免赐给我们，对那些想要接受神的道做赦免的人就是赦免。但那只是，那如果我们只是读到了，那并不表示你被赦免了，他指的是你已经接受了他做你的赦免，即神赐下他的儿子替你死了，这时候才是赦免。那我们想要在这点上讲的是从罪里得释放，从神而来的赦免就是从罪里得释放，不是因着某种心理学的教义而回转。他可能会在某种的程度上给你一个什么小的感觉说你已经通过加入教会或接入某个信条做了正确的事，而是因着格格他的能力使你从罪里得了释放，某个东西已经释放了你，再也没有罪了。圣经说我相信是在罗马书五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那一个人，男人或女人，当他从罪里得释放了，他们心里就不再有欲望去随从世界上的事了，他已经被特赦了，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新造的人。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头的事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被特赦了，他用不着某个祭司来告诉他，或某个传道人来告诉他，在他心里他知道他被赦免了，因为他已经在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他的根基上接受了这个赦免。从罪里得自由是一种何等的感受啊！有人告诉我，许多年前啊，为了南方的奴隶而签署了释奴宣言，奴隶得自由的指定时间啊，是在某个早上的日出的时刻，他们都从种植园跑出去，那许多年轻人爬上山顶，因为他们能先看见太阳升起来，那然后是老人在下面一点啊，最后是在底下的啊，妇孺和小孩，他们在黎明前等了很久，因为奴隶的枷锁和艰苦的磨难已经在他们的生命中烙下了痛苦的记号，他们盼望着他们知道自己得释放的那一天。那使徒宣言说，在某一天日出的时候他们就自由了，他们盼望看见太阳升起的那个时刻，他们如此的渴望，他们甚至爬上了山。哦，巴不得今晚罪人也能那样渴望知道你得了赦免，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那个时刻就得了赦免，那时你就得了赦免。他们说年轻人等候着，太阳一开始在东方照耀，他们就向老人大喊，我们自由了，老人向下面的妇人和小孩大喊，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因为太阳升起来了。哦，当人出卖给了罪，当神的儿子那天早上从坟墓里起来叫我们称义，我想应该有一个呼喊声响彻全国，我们脱离了罪恶和羞耻，因着格格他的纽带而得了特赦。没有比这更大的东西可以赐给人类了。当人在伊甸园犯罪时，他就越过了那极大的鸿沟，把自己永恒的神隔绝了。那时候人与神都是永恒的，他没有疾病、痛苦、死亡。人被造不是为着死的，阴间不是为人而造的，阴间是魔鬼和魔鬼的使者而造的，不是为人而造的，因为他们被造在地上是要做神的儿女。但是当人犯罪跨过了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时，他便与神隔绝了，没有回归的路了，他完全失丧了，他不能再回去了，因为他犯了罪。但神本着丰富的怜悯接受了一个替代物，因为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是公平的，他的圣洁要求死亡，因为那是他的道，他必须持守他的道才能是神。那神如此的爱人类，然而却不得不看到他们与自己他的孩子们与自己在伊甸园里的团契断绝了，他一直处在那种伤心的境况，因为他的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可以依靠这点，即不管神说什么都是真的，他必须成就。神不能收回他的道，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永恒的，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永远的决定，他用不着因为学到了更多东西而收回他，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所以当神说了什么事就一定是完全的，不可能被改变，因为那是完全的决定。神怎样在接受他决定的臣民身上行事，他就得在接受他决定的每一个臣民的身上永远同样的形式。所以如果他预备了一个方式让人得救，他所预备的第一个方式 就永远是同样的方式。如果神应许说医治病人要基于信心的相信，他就永远是那样的，神不能够收回他。讲，神必须保持同样的方式。那神在伊甸园里被人接受了一个替代物，那就是流血祭物的方式，必须要血来付上代价，那都永远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或别的东西能够代替这一点。它是血，神能接受他孩子回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这个流血的替代物，别的代价都不能够付清，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做到。神的第一个决定永远是完全的，是永恒的，我们知道那是真的，因为神不能说谎，他不能收回他的道。从那个时候起，那就是神跟人团契的唯一的方式，也是唯一的场所。那这个主题是，那死亡这个词的意思是隔绝。当我们在这边死时，那并不表示啊，我们肉体的死并不表示我们死了。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里所讲的死是与神的面隔绝，但我们在这里必须经历的肉体的死还不是死，我们仍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从这个地方搬到了离他更近的地方，在他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死并不是死。那你记得啊，耶稣对已经死了的女孩就是亚鲁的人说，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那知道女孩死了，那是他们的术语，她死了。但是耶稣说她睡着了，耶稣去叫醒她，她就活过来了。那从亚当到现在，人一直都想为自己制造一个替代物，人尽自己的权力要做一些比神当时所做的更好一点的事，那就是人的本性。人总是想改善事情，那使他不一样，他想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到神的计划中。那就是为什么今晚我们被分开，那全世界的基督徒们那都被栅栏，被宗派的栅栏分开了。我们那造成这样，是因为人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到了神的计划中。从亚当到现在，那正我说过的，一直都是那样。亚当在伊甸园里表达了人的思想，那当时他为自己编了无花果树叶的裙子来面对神，那是他自己做的事。从无花果树叶，他又尝试了教育、权力、城市、偶像、文明还有宗派，但事情还是一样，神只在血的下面接受他的臣民。就这样，教育彻底失败了。我们受的教育越多，彼此就越远离。宗派彻底失败了，我们画出界限和篱笆，每个人都想要让那个宗派比别的宗派更高，这就破坏了团契。文明带来的只有混乱，城市高塔不管是什么全都失败了。神的计划仍然是一样的，在血底下，这血必须是被展示出来的血。在伊甸园那以前在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杀这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神要求这样，那个记号必须在那里，不管那些地位如何。那他们可能说自己是受了割礼的以色列人，那他们可能承认了我们相信耶和华所说的一切的话，但那并不能够抵消这一点，他们必须展示那个记号，血必须被亮出来。今晚也是这样的，我相信无论如何，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展示耶稣基督的血，这血会洁净他们脱离世界上的事儿。 那在那个时候，记号必须在门上，他必须在那儿，不管这家人多么的虔诚，不管人们多么的虔诚，不管啊他们把孩子们养育的多好，不管他们参加教会多么好，那不管他们把神说的一切的东西表现的多么好，在表明死亡与生命的那个最后时刻，血仍然必须要被展示出来。血表明了一个无辜的替代物取代了敬拜者的位置，血的化学成分，那红色的血本身是门上的一个记号，表明这家在血的遮盖下是安全的。那那是一个预表，在这末日我们又回到了神拯救他教会的时刻。我相信这一点。那就像必须要那血作为一个纪念一样的肯定，今天也同样要求有记号。那他们不能够拿主耶稣的血的化学成分来涂在每一颗的心门上，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死的是动物，那也就是羊羔，那这表明动物死了，血涂在了门上，动物里的生命不能够降在敬拜者的身上，因为动物没有魂，所以动物里的生命不能够降在敬拜者的身上。但今天当神自己儿子的血为了我们得赦免和释放在哥哥他流出的时候，在那血里的生命是神自己圣灵回到他的教会身上，回到他的信徒身上，这是末日的记号。神必越过那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死作为他们替代之物的男人和女人，圣灵会做见证。那你可能会说、哦、我已经领受了，你却仍然活在世界上，你仍然像世人一样的生活，那这就没有证据表明那个生命给了你，直到圣灵的证据进入你的生命中，那才是神的要求，即每个男人或女人必须在这末日拥有那个证据作为记号。我一见到这血，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这一直都是神的计划。血在旧约是动物的血，在新约是神的血，在旧约里是化学的成分，它预表了将要来到的生命，它表明有一个替代物已经被接受了，但敬拜者出去时还是带着跟他进来奉献羊羔时一样的犯罪的欲望出去的。但在这里敬拜者一旦被洗净脱离了罪，就再也没有犯罪的欲望了，就是已死已经过去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又活了过来，在基督耶稣里拥有了永生，圣灵安息在你里面，并带来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圣经说希伯来书13:8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正等候着要看见他的教会回到那个位置的时刻。不管任何的宗派信条肤色，不管它可能是什么，神的教会全都会达到那个地步，即他们要展示耶稣基督受死的记号。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时候我走到那些声称是属神的圣洁男儿女人的基督徒中间，他们以做见证为耻，他们只说阿们，他们只唱西安的歌，他们在任何的地方都感到羞耻。我喜欢去到那些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的人们中间，虽然看起来像是异端，但他们却不羞耻。有件事发生了，那对他们来说比生命更宝贵，那是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替代物。我喜欢这种的歌唱，几分钟前我在后面那位被带前来的一些人祷告，那这不是祷告聚会，只说一说，那我在那里听见歌声，那还有他们鼓掌的声音，那我们想知道那其中一些人啊、哦，我甚至能看见他们在地板上跑上跑下，那他们称之为在灵里跳舞， 那我第一次看到五旬节派的人在灵里跳舞时，我是个批评这一点的人。我想这是什么？这肯定是乱来。那后来我去读圣经，我发现那当在灵里跳舞时，那魔鬼会模仿用摇滚乐等等的东西使人们在外面乱来，但真实无伪的跳舞是从神来的，绝对是的。那跳舞一向都是代表得胜。当大卫杀了哥利亚，这个面色红光的男孩拖着那个巨人的头走进城，人们跳舞迎接着，他们得胜了。当摩西靠着神的大能过了红海，带领以色列人走到对岸，米利暗和所有的以色列女子就拿起手鼓，在岸上来回的敲着手鼓，在灵里跳舞。这要不是一场老式的五旬节的聚会，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了。那但我的问题是，我还没有足够的得胜，但当你最后得到了那个胜利，耶稣基督血的记号降在你身上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卫，圣经中的伟大诗篇的作者，当他做了一件事，那这件大事他娶了扫罗的女儿，那扫罗的女儿是有点自负自以为是那所谓的信徒。约柜离开神已经很久了，那神可见的同在火柱悬挂在约柜上，那在扫罗的统治下，非利士人进来夺走了约柜。一天大卫看见约柜回到了神的家里，大卫他就跑到约柜前，在主面前跳舞唱歌赞美神。扫罗的女儿似乎对这个人的举止感到非常的丢脸，那其实她丈夫，她年轻英俊的丈夫，在她这个王的女儿面前出洋相，举止失常。大卫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她又围着约柜转的转的转的，在灵里跳舞。扫罗的女儿感到丢脸，神就咒诅了那个女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胜，基督复活的记号，他的生命活在他的教会里，除了在那血的遮盖下，没有别的团结的方式。我们的宗派会隔开我们，一个人说那是胡说八道，一个人说这个那个或者别的。五旬节是我们的模式，没有一个要说，没有人能说教会不是在五旬节那天开幕的，那天降在门徒身上的同一个灵，在圣经中没有一次落空过。当圣灵降在人们身上时，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来举止。那要这么说，在我有幸去过的异教土地上，看见岛上的土著人在火屯土人中间，那看见他们站在那里，你必须通过翻译来说话，他们一生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告诉他们故事，请他们举手接受神，他们就会做你们领受圣灵时在这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表明那是一件普世的事，那是全能神的能力在他的孩子身上展示他的记号。不管他们是红种人、黑人、白人，不管他们可能是什么，那是神所赐的唯一团契的地方。尼禄建了一座塔，尼布甲尼撒建了一座城等等，他们通过科学等等继续走下去，但仍然还得是血。神做了决定，必须是一个无辜的替代者，为了赦免而取代有罪之人的位置，今晚仍然是一样的，神从未改变这点。约伯靠他而活，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尽管一切的事都临到了他身上，但他仍然坚定的站立，因为他知道他满足了耶和华的要求，他知道的是对的。亚伯拉罕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会见只有一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可以团契的地方，那就是在流血的遮盖下。人应当在耶路撒冷敬拜，直到有了祭物才有敬拜，祭物就是血。今天尽管国民似乎拥有了足够的教育，尽管他们似乎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的科学研究都能分裂原子等等的事情了，要发射火箭到月球上或发射卫星，不管是什么，我们所有的科学研究， 我们所有的宗派，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学校，只是带我们比起初的时候更加的远离神。所需要的是一颗向全能神的能力投降的心，圣灵就必照他的旨意作为记号降在那人身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还是一样的，基督这么说的，你们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灵的彰显表明神已经接受了敬拜者，因为在基督里的灵和生命降在了敬拜者的身上。你能想象但在古代一个在流血的遮盖下的犹太人们，他走在路上，那里是赎罪日，他要去献祭，他有一头上好的肥牛犊，那是耶和华要求的。那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只羊羔，一只上好的羊羔，他必须先由祭司检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瑕疵，那然后他就去到敬拜的地方，他晓得他是个罪人，他做了错误的事，他按手在这祭物上，借着按手在祭物身上，他与他的祭物认同。那之后当祭物的喉咙被割开，生命被取去，他的手按在祭物身上，祭物的生命被取去了。那动物死的时候他感觉到了那个疼痛，血喷在他手上，他晓得那只动物代替了他，他又回到了义中，因为他完全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做了。那今天对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事，不是前一张的卡片啊，说你一年要上多少天的主日学或多少星期天，不是宣誓说你六个月不再喝酒了，不是那种东西，而是按手在神所预备的祭物，神的赦免，基督耶稣的头上，感觉到基督在割给他肉体的撕裂，接着在洗礼上与他认同，基督怎样受死和复活，你也怎样奉他的名埋葬复活，成为新的生命，在基督里作为新造的人行事，因为你是带着真诚那么做的，行了耶和华的这个命令，所以他觉得称义了。犹太人可以称义，因为他已经做了耶和华吩咐他去做的事。最后那是对的，耶和华这么做那也是他所要求的，但最后这变成了家庭的遗传。那到了赎罪日，那或许犹太人做了错误的事，他会说我相信这是赎罪日，我最好带着我的羊羔下去，那瞧，这变成了家庭的遗传，他们没有带着真诚下去，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家人这么做了，那我们只是应该这么做，所有的家庭都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该这么做，这正是我们基督教去到的地步，那正是我们五旬节运动去到的地步，这成了家庭的遗传。瞧，我们没有与我们的祭物的认同，即我们与我们的祭物一同死了。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去加入了教会，加入教会是好的，但直到你被验证了，直到你按手在他身上，你和他成为一，直到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直到你成了神的一个儿女，他似乎没有了本该有的真诚，这成了一个人仪式，这成了一个仪式，就像现在一样，人们成为基督徒只是一个仪式了。那不久前在这儿我问一个祷告队列中的年轻女士，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是美国人，我要让你明白这点，好像那个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似的，美国人成为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但他并不表明你是个基督徒，你必须要重生。我问另一个妇人，说你是基督徒吗？那他很生气，他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一个蜡烛，好像那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似的，你必须与基督认同， 让他的生命活在你里面。当基督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与基督认同了。这不是一个仪式，不是加入教会，这都没问题，但你想，而是真正的真诚。当我们去到议事聚会中，如果你注意到队列里被没有人心的事，他一直是告诉人们要悔改。瞧，你去那里，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遗传。我们晚上跪下去说，主啊，祝福某某人，祝福某某人做这事，帮助约翰做所有的这些事。你把神当做一个吉祥物了，或者你把神当成某种跑腿的人了。神在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那个，那不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方式。他说要像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犹如行在天上。但我们试图命令神去为我们做什么事，那就是教会冷却下来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刚刚席卷全地的大复兴把几百万人送进了教会。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把这些经历等等变成了遗传，而不是敬虔的忧伤。让圣灵在你里面尽他的职分，在你里面创造出一个新生命，使你渴望去教会，以致你都无法离开教会。事情就是这样的，不是签个入场券或加入等等，必须是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使你渴望去，在你里面有东西催促着你。就是我昨天在一次谈话一个面谈中对一个年轻人所说的，我说当我是印第安纳州的守卫官时，我常从一道泉水旁边经过，他一直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快乐的泉水。在印第安纳那有很好的泉水，从石灰岩中涌出清凉的泉水。那一天我坐在泉水边跟他交谈，那我才就像摩西走向燃烧的荆棘要跟他说话一样。我说，泉水，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快乐，以致你一直都在冒泡呢？我冬天来这里你在冒泡，我春天秋天夏天来，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在冒泡，你如此的快乐，或许是因为兔子来喝你的水吗？那如果他会说话，他会说不，不是那样的。我说呢，也许是因为鹿经过喝你的水吧。他会说不，不是那样的。我说那会是因为我偶经过喝你的水吧。不，不是那样的。我很高兴他们都来喝水，但那不是我一直冒泡的原因。那是什么使你像那样冒泡的？是什么使你如此快乐的？一直在喷出来。如果他能够说话，他会说那不是我，是我后面有东西在推着我。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也是那样的，这不是你要达成什么东西，而是在你背后有什么东西在做工，是永生在往上涌，往上喷。好像那这位主告诉井边妇人的，这将是直涌到永生的井水。当一个人与基督认同之后，这就是在敬拜者里面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基督活着。但我们不想要他成为一个遗传。当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他们用他们的祭物把神的诫命当作了遗传，就在那个时候，神差派了大能的先知以赛亚给他们，带着主如此说。那不知怎么的，神的手总是会在一个不害怕去铲除一切的人的身上。是的，在某个地方，那以赛亚兴起来。如果你们要读以赛亚书第一章，那我把它记在这里了。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祭物耶和华所要求的，在我鼻孔里面发臭，我厌恶那些东西，公羊母牛的油脂等等，神厌恶那些的东西。神吩咐他们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了一个仪式，神就厌恶那种东西，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了一个仪式。我们也会把神的道变成了同样的东西。是的，那是我们来到神的道的面前，就成了一个遗传，一个仪式。我们必须来到他那里，因为知道他是主如此说。如果神应许了他，神必持守他的应许，他比他的应许更大，他一直是。正如亚伯拉罕所说的，神能够成就他所应许要做的事，神一直都那样做，持守他的道。那以赛亚告诉他们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他们做的毫无诚意，他们做那些的事只是因为其他人在做，他们做那些事也只因为那是耶和华的一个要求，整个家庭都这么做，妈妈这么做，祖父这么做，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做呢？现在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儿。我们的祖父是长老会的，所以我也是长老会的。我的爸爸是浸信会的，所以我也是浸信会的，等等。我爸爸是五旬节派的，所以我是五旬节派的。不是那样的，我们必须到了一个地步，小到我们分开了，我们与神分开了，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流血的基础上过来，在那血的遮盖下，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长老会、五旬节派都可以来到那个共同点上，不管任何的遗传或仪式，他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东西上相会，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当教会回到一个地方，离开他的仪式，回到神原本的计划上，人们重生进入神的国，而不是加入教会时，团契才会在各地兴盛起来。主的灵必充满全地，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等到了一个地步，人们可以忘掉他们的分歧，在宝血的底下来到一起来团契。我们大家不可能都来到浸信会的传统下、长老会的传统下、卫理公会的传统下、五旬节派的传统下，但我们大家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下相会并且团契，因为那是神原本的计划。是的，阿们。那里才有赦免。一个卫理公会信徒可以看着浸信会的信徒把头转向一边，浸信会的信徒可以看着五旬节派的信徒，五旬节派的信徒可以根据他们的遗传来看浸信会的信徒。但当他们在十字架下相会，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那里洁净了所有的罪恶，他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是弟兄，不管他烙了什么烙印，他是一位弟兄。因为我们大家都能在那里相会，那是神行事的方式。其他这些的东西是被注入的人造的信条，但是赦免人的原本计划是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那才是神行这事的计划。是的，一些日子的传统，北大的先知呼喊出来，他说你们的传统没有能力，他们在我面前发臭，对他们没有信心。人们奉献这些祭物，却对他们所做的事根本没有信心。现在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岂不是有点像今天吗？我们真不愿意这么说，但我们必须面对某处的事实，某个地方出问题了。那这个教会应当比他现在所在的位置高出十万八千里才对。耶稣正在等候他的教会做好准备，他的心腹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有了潜能，圣灵在这里，神在这里，医治病人的能力，要行出基督所行的一切事儿的能力，我自己已经看见他被圣灵证实了，所以潜能就在这里。先等会我们从遗传当中脱离出来，并回到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底下，成为永生神的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长老会，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在那里，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唯我里面的一切来相信这个，神已经赐下了圣灵要做这事。但我们去用自己的遗传没有诚意，我们去是因为那是一个遗传，因为那是一个仪式，我们去是没有诚意的，没有对最真正的忧伤。那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在我们一位非常有名的弟兄的那场大聚会上，那我注意到，我在那场聚会上注意到，当那些人下去时，十几岁的少年，我钦佩那个弟兄的坚定的立场，任何人都会的。如果你设身处地的看到他在末日所站的位置，你也会的。那当我注意到那些人走上祭坛去做决定，那女孩们嚼着口香糖，男孩们你推我我推你，你们嬉笑，那不是敬虔忧伤的上来，你必须要在悔悟之中上来。神要给我们拆来一场五旬节老式的圣灵的复兴，把罪恶连根拔出，让男人彻底的悔悟过来。不是我要回到教会，我恢复我的团契，我签张的卡片，那没问题。但你要是加入共济会、秘密护士会或任何的东西，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当你来到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赦罪祭下、赎罪祭下时，就必须得有一种真诚。神要求真诚。既然这样，神付出了如此的代价，赐下他的独生子，那我们怎么可能借着嘻嘻哈哈的加入教会、写一个决志卡、拿到教会里之类的东西来蒙混过关呢？那不是神的要求。 那流泪出去撒种的，比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需要一群带着禾捆回来的人。那一次我听见一个大葡萄家说，那当时我正参加他的一场早餐会，他拿起圣经，我一向都佩服的。他说这就是标准，这才是神所要求的。他说我去到一座城里举行一场复兴会，有两三万人决志，大约四五年或两年后我回来，我却连十五到二十个都找不到了。他说圣徒保罗进了一座城，他让一个人悔改信主了，第二年他回来，他从那个人得到了三十到四十个。他接着说是懒惰的传道人把脚翘在桌子上不出去看望人们。我佩服的基于自己的确信而斥责弟兄们的勇气等等，但我想问他这个问题，又有哪个传道人告诉保罗带领信主的那个人呢？他当时连教会都没有得去，这怎么回事？保罗带着他离开遗传或签一张的卡片之类的东西，而是进入到圣灵的其中。这时他的魂就被神火热了，他必须见证并且说话，他整个的魂都在燃烧着神所放在那里的火焰。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得救的男人或女人的迹象，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马上去寻找其他的灵魂了。有一次他说一个酒吧服务员，一个小男孩走进来说，服务员先生，我是的孩子，然后说你的招牌倒了。他说哦，谢谢你孩子。于是走到外边，男孩背着手站着，那服务员抬头看去，那黄铜广告牌上那有一个大酒吧，那个大酒吧上有一个很大的铜做的广告牌，他拿围裙擦了擦，那他说孩子，你错了，我的招牌没倒。那他说不先生，不是这个，我指的是你最好的招牌。他说这是我最好的招牌。他说哦不，他躺在那里，那有个酒鬼躺在水沟里，这才是你最好的招牌。那是的先生，就是看到一个因他里面出售的酒而倒下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在圣灵的支配下的人，直到他的生命燃烧着五旬节老式的火焰，那是神所拥有的那个人得救的最好的招牌。是的先生，那才是最好的招牌。那个怎么样的发生呢？不是借着加入教会，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你无辜的代替者来接受神的赦免。没有了诚意，没有对罪真正的忧伤，神说他要掩面不看他们的仪式，他们的祷告没有能力。他们祷告了，肯定的，他们上去那里念他们的祷告词，他们献上他们的祭物，就成了一个形式。你知道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节，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末日有同样的事吗？圣经说你该知道末日那时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能力。这等人你要躲开，偷进人家劳碌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牵引，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圣经预言时候要到，教会将因他们的仪式陷入像从前一样的遗传中。这又一次出现了一个遗传的宗教，没有能力。他们说那些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去教会，他们加入教会，他们去教会等等的，想要表现的很什么似的，但出去后所活出的生命却是另一种的样子。他们的魂里边没有火，什么也没有，他们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去死。如果他们想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得救了，任凭其他人去吧。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是去寻找失丧的人，去得到那位弟兄，去对此做一些事。如果我们声称自己得救了，我们怎么能够站着抱着双手看着男人女人在四面八方死去，街上满了穿短裙涂着墨粉去教会的人，那么手里拿着香烟走在街上，脸上涂满了化妆品，样子就像狐狸或狼什么的，然后走在街上加入教会或类似的事儿，还称的是基督教，还能保持沉默吗？如果圣徒保罗走在图森，他会做什么呢？我说他们会被天亮前就把他投入监牢的。是的，为什么？他的魂在为神燃烧，你真的不能不这么做。肯定的，当我们加入教会，你像我们的遗传在神面前已经发臭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先知兴起，带着主如此说，把那些东西彻底的铲除，说他们已经发臭了， 我们的宗派成长了，我们的教会庞大了，他们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高压了，但这还不如我们魂里燃烧着真正五旬节的火焰，再次拿着锡罐拿着吉他站在巷子里面敲锣打鼓，也好过我们坐在教会的板凳上死去。这世界正在我们脚下死去。薛的先生，神有一个赦免，那个赦免就借着耶稣基督，教育、遗传、宗派、科学，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取代的。这是在那血，这是在那血的遮盖下，不是在遗传下，而是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是神为罪人所预备的方式，是我们能相会的唯一的方式。我告诉你们，叫一个卫理公会的，叫一个浸信会的，一个长老会的，一个路德派的，一个五旬节派的，让他们每个人都来到那血的遮盖下。他们是弟兄，他们就都是弟兄了。那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争吵了。说的先生，他们是弟兄，他们就会有共同的看见。你爱一个为了公会的跟一个进行会的去争吵洗礼的吩咐，来让一神论的跟三位一体论的争吵，三位一体论的跟一神论的或别的什么的争吵，你看让他们吵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但要是他们两个都来了十字架下，你看会发生什么？一声铭刻肺腑，我将用了更美的诗歌在你救赎大能。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今晚我见证耶稣基督的血会使一个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路德派的、长老会的，不管的是什么，成为我的弟兄。舍利先生，人里面有一样东西，因为他的灵是一位弟兄，他不是个大惊小怪的人或别的什么，他是基督里的一位弟兄。他相信那本圣经里的一切的话，写了圣经的圣灵怎么会否认他呢？住在人里面的圣灵怎么会说过那是给门徒的呢？耶稣说凡愿意的，比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圣灵是给凡神所召来的，他在这里说都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定他们，他预定了他们就接受了。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上来是靠着感情冲动吗？我们是来加入教会吗？我们来是因为我们不想下地狱吗？或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爱神，他赐下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我们来是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爱的祭物，叫我们可以展示他们。是恨恶一个没有能力的宗教，他们的宗教没有能力，神必须对今天做什么呢？他恨恶每次神在圣经里，在圣经里边每次来了一个改教者或复兴，都有大神迹和能力支持。当路德出现，贝斯利出现，所有的改教者三基芬尼洛克斯加尔文，不管是谁，不管他们从哪里来，都有能力的证实。不管神在哪里，他都是超自然的。不管神在哪里彰显自己，都必定是超自然的。看看那个时代来到耶稣面前的法利赛人，他们谈到温柔和甜美，谁能比老祭司更甜美呢？谁能比他们的祭司更伟大呢？一出生的时候他来到你那里，如果邻里有争吵他就去解决，他总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你知道他是，但他处在困境中时你可以去找他，他帮助你，多好的一个人呢。谈到这位拿撒勒耶稣，这位祭司，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可以来证明他。这个拿撒勒耶稣是谁？他是从哪所学校里出来的？他属于哪个组织？除了一直争吵，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对你们的那个老绅士祭司说什么来呢？耶稣说他是属魔鬼的，你是魔鬼，是你的父，他的私欲你偏要行。你能够想象吗？他上去圣殿愤怒地看着众人踢翻耶和华所要求的祭物，大喊经上记着我父的殿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候成为贼窝了。今天如果再来到我们摩登的教会会做什么呢？会有更多的桌子被踢翻的，会有更多的人从板凳上跳起来，因为他会把这些撕得粉碎。所以那是同样的事儿。你没有看到耶稣是非常符合经文的吗？他是道，他用不着写什么，他就是道，他是活的道，人们没有认出这一点。在这些原则上，今天一个人怎么能够，耶稣应许给普天下人这些的神迹，这个祝福要给普天下，圣灵要像起初一样降在凡神所召来的人身上。一个人怎么能自称是基督徒却否认神的话语，还说圣灵在他里边呢？圣灵并阿们来回应神的一切的话语，绝对是的。 哦，弟兄，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拉我们离开了他，我们的宗派已经使我们彼此分离，基督分离。他们会继续这么做，但是接受一个替代物，其他任何的东西只不过又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神拒绝这个，但他教会身上带着圣灵的记号，来到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你又会看见弟兄的爱了，你会看见一个充满能力的教会，你会看神憎恶没有能力的宗教，他必须要有能力，肯定的是能力救人脱离罪恶，能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行神迹奇事异能的，就是那能力。他们从前瞄准神的道相信他，就打中了靶子，你同样的方式瞄准神的道也会打中靶子的，肯定的，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不喜欢没有能力的宗教，神不要那个，神要行事，神要显明自己是活的，我们一切的盼望就是复活，对吗？我们生命的盼望就是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瞧，神想在他的教会中做工，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节，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教会却试图否认这个，设法得到更多的会员，变得更加的受欢迎。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神想要在他的教会中行事，教会却想要靠信条行事，两个不能同行。你必须除掉信条，让基督进入教会，你怎么能够做呢？当神一见到宝血，当宝血被一颗真诚的心所涂上，手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颗在神面前真实的心承认他错了，从圣灵而生，那么神的工作就会随着，正如神说的会的。是的，教会想要通过他们的信条行事，看到他们能够得到多少的会员，神却想要通过宝血的能力行事，得到重生的基督徒，这就是两者的差别。要这么做，你必须弃绝圣灵和他行事的能力，来接受信条。在你能接受错误之前，你必定会看到真理。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那你不能，你必须从神的应许上践踏过去，才会陷入错误中。因为在你面前一直有一个红灯在闪烁，这就是道。你说那是给别的时代的，那是给今天的，因为基督就是道，对吗？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基督就是道，每个应许就都是真的。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必须是需要一个重生的信心来相信它，使得运行。你不能靠遗传来这么做，那行不通。你必须来到那宝血的面前，千真万确。以色列人告诉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用自己的传统污染了他们的替代物。另一个先知就出现了，在我们结束前，另一个大先知出场了，就是施洗约翰。那他把他们指向一只除罪的羔羊，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亚当所有堕落的族类的。他说神要差遣一只羔羊，这只羔羊将是给外邦人、犹太人和凡愿意来的人。没有多久，羔羊就被钉在这十字架的祭坛上，他的血流了出来，圣灵回来了。当动物的羔羊死去时，动物的灵不能够回来，所以那血只适合一个民族。那现在神的羔羊为亚当所有的族类流出了血，他的血记号就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了，降在敬拜者的身上。那是神要求的，那是他们在那天所做的，那也是他们今天所做的。那如果任何人感到了罪的重担，你知道你错了，听着，那里有赦免，那个赦免是借着神的羔羊。你相信这一点吗？他是借着羔羊，借着羔羊的血。那从来告诉一个小故事，那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那早期的时候，有一个男孩被绑架了。那我在里面所有人都读过了圣经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我相信是在福克斯是尼夏教父或圣徒帕特里克的一生。圣徒帕特里克，那其实那只是他的名字，他的姓是苏卡特。 他被一群的海盗绑架了，那受雇成了一个养猪的。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那这个男孩被绑架，被带上了一条船，他在上面工作。那一天老船长病了，那差不多要死了，他病得很重，又远在海上，然后胡子灰白躺在他的船舱里。他叫来他的手下，他的水手说，那么中间有圣经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受过基督徒的教养，那我要死了，伙计们，我不想就这样死去，你们有神的道吗？那这里哪一位有神的道？那最后在最后面的一群人里边，一个小男孩站了起来，他说，先生，我有圣经，我是个基督徒，我随身带着他。船长说，过来孩子。他说，你说你带着圣经吗？他说，是的，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还是个小不了的时候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不管我去哪里，我都随身带着他的道，我把它放在我的心上，他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船长说，孩子，在我死之前从圣经里给我读一些话来听。小孩翻到以赛亚书53:5，来像这样念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被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读完了，老船长说，你能继续读吗？小男孩说，我可以在这里讲解一下吗？老船长对男孩说，说吧。他说，我的基督徒妈妈在被带离他之前，你知道他经常给我读那段的经文，你知道他是怎么读这段经文的吗？老船长说，不知道孩子，我想听听你基督徒的妈妈是怎么读这段经文的。他说，他是这么读的，他为威利普罗伊特的过犯受害，他被威利普罗伊特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威利普罗伊特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威利普罗伊特得了医治。老船长说，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哦，要是我的名字也能被念在那边就好了，因为你那么做吗孩子？我说，我试试。他念道，他被约翰郭茨的过犯受害，他被约翰郭茨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约翰郭茨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约翰郭茨得了医治。他的泪水顺着胡子流了下来，他说，给我把衣服拿过来，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我，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朋友们，巴不得你能把你的名字读进那里去，巴不得我能把我的名字读进去。他被威廉伯拉罕的过犯受害，他压伤不是教会，不是这个，不是信条，那是他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威廉伯拉罕得了医治。巴不得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名字读进经文里，并且真心的实意的这事情成就的就是那个，把我们的名字读进去会带来接受和赦免，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还有一件事，那我们在希伯来书9:11发现，那个赦免带来了洁净，敬拜者再也没有犯罪的欲望了，洁净自己脱离了死的遗传。当我们真正来到宝血底下时，我们就被洁净脱离了死的遗传。经文这么说的，希伯来书9，那注意，洁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死的遗传。如果你那么做了，就忘掉你是个浸信会的，忘了你是个卫理公会的，忘了你是个五旬节派的，不管你是什么，忘了那些死的遗传，去了宝血这里，去到那里，把你的名字读进那里面去，并照去做，然后再去到圣餐的桌旁，然后再来看看谁对谁错，看看是不是一个封闭的圣餐，看看你能不能把你的弟兄关在外边。你不能那么做，你就是做不到，你里面有东西不会让你那么做，就是有东西，明白？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些的话里，你不能那么做，他洗净了你，他洁净了你。当我们在十字架旁跪下来时，让我们来纪念主，那不管他是天主教的神父长老会的，不管他是什么，让那个人上来，让他把自己的名字读进那里面去，他为这位神父的过犯受害，为这位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五旬节派的信徒受害，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的名字，你的名字，不管你是谁， 然后让我们相信这个，不是信条说什么，是道说什么。然后让我们一起在十字架旁跪下去，我们就是弟兄了。哦，是的，传统，我们洗净自己，我们洁净自己，脱离了一切死的遗传。可能40个州长老，可能40个大祭司，可能红衣主教、主教、教皇等等，在大喊：离开那里，不要污染自己。但是弟兄，你会张开双臂拥抱你的弟兄，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你在他被赦免的同一个赎罪祭下也得到了赦免，你们是弟兄，特别弟兄更加的亲密，这是吸引你更加亲近神的东西。当你们亲近神时，你们就会彼此亲近。你怎么能够恨恶或轻看你所看得见的弟兄，还说你爱你所看不见的神呢？你就成了一个说谎的，真理不在你里面了。但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是弟兄了。我们里面就没有差别了，我们已经烙在自己身上的旧的标签就没有一点意义了。我记得那天我经过的门口，像坐在这里的一位弟兄提到过，我过去曾经放过牛，在春季围笼的时候，当那些牛群经过牧场时，必须给他们烙印。但他观察，他从未在牛群身上有各种的烙印，但他从不注意烙印，他只观察血的标签，他必须是纯种的赫弗德种牛，不然他就不能够进阿帕拉霍森林，那里只给赫弗德种牛协会放牧，他必须是纯种的赫弗德种牛。我想在末世也会是这样，神不会说你是为了工会的吗？你是进信会的吗？这在今天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是什么呢？啊，长老会的、路德派的、阿森纳派的、五旬节派的？不是，是什么呢？基督徒。基督徒，血的标签，瞧，在血底下，那表示每个在血底下的弟兄姐妹都是我的弟兄姐妹。祭司、神父，不管什么，在基督面前非常真诚的按手在我们的祭物上，说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哦，神呢，我们不配你的怜悯，但你差遣你儿子来代替我们受死，我们白白的接受了的。哦，那我们就是弟兄了，所有的争吵都结束了，都过去了，我们真正的被赦免了。你被赦免、洗净、脱离了罪、脱离了遗传，旧事已过，以前的争吵都结束了，所有的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全都被同样的血洁净了，我们成了弟兄，遗传的争吵也结束了，然后就能在这里团契了。我们只能在那里团契。我看见长老会的信徒站在这些全非商业团契中说方言，尽他们所能的叫喊，其中的一些是美国最出名的长老会的信徒，吉米·布朗，多少人见过的，他是一个出名的长老会的信徒，就站在这里在灵里跳舞说方言，举止失常，是美国最著名的一间长老会教会的牧师。路德派的、为了工会的，大家在一起，那什么，他们来到了宝血的底下，没有了标签，没有了宗派的栅栏，我们是一体的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是的，要不久前在这里，那就要结束了。有一个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要分手，那他们试图和解，他们去看精神病医师，要看看到能不能让他们的想法一致，但他们不能，他们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想留在一起，但他们还是继续争吵，他们分开了，他们实在无法容忍对方，不能站在对方的面前，否则他们就要争吵，所以他们决定让他们要离婚，他们请了一个律师来帮他们办理离婚。他说好，那在我们办理之前，我们要把房子卖掉，在你们离婚和出售房子之前，你们两个最好下去把你们的财产分掉。那于是丈夫和妻子一起去了，他们去了家中，走进客厅，妻子说、哦、我要拿这个，那丈夫说我要拿这个，让他们争了起来，他们吵啊闹啊。那过一会儿他们说、哦、要是你拿这个我就把这个给你。好的，那这样进行了一会儿，那后来他们走进了会客室，到不同的地方，走进厨房、卧室，他们把财产分了。那最后他们还记起、有一些的东西在阁楼上，于是他们上了阁楼，拉出一个旧箱子，就开始拿出不同的东西，说你可以拿这个，你可以拿这个。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落在一个小东西上，他们两个都去抓他，他们互相看着对方，那什么，一双白色的小鞋，属于他们已经死去的一个婴孩，孩子是他们两个人的，他们两个人像那样用手握着这双婴儿鞋，那真的他属于谁呢？他是谁的呢？他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点。几分钟后，就要看着那人，泪水开始顺着他们的脸颊往下流。这怎么回事？他们可以分掉其他的一切，但当他们到了他们共有的东西，孩子，孩子在天上。这时候争吵就结束了。几分钟后，他们互相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离婚解决了，和平作王了。弟兄们，今晚让我这样对你们说，我们不是想你加入教会，但我要求你这一点，有样东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共有的。我们不可能都是信心会，我们不可能都是为了公会，我们不可能都是一位论的或三位论的，不管是什么，我们不可能那样。但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也就是神赦免的祭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有所有的东西，但那是第一件要我们接受的东西。当我们接受了神所提供给我们的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其他的东西了。这不是借着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借着我们的宗派体系，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十字架下相会，成为一拥有共同的东西。你相信这点吗？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阿们。我们低头时，心也俯伏下来。让我们低头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心俯伏下来。来就一会儿，来说主啊，现在我的心俯伏下来，还有我一切的遗传，我是对还是错呢？现在圣灵来鉴察人心。如果他不在他所应当在的地方，你想要在结束的祷告当中被纪念，你知道我们都能在一样东西的血的赎罪祭下相会。我们这么做时就被洁净了，脱离了世界上的一切事。你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你愿意借着举手向神来显明说纪念神祝福你。哦，这些的手纪念我。哦，主啊，你意识到我们在地上的旅程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吗？你说我年轻，我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晚全世界有很多青少年死去了，数以百计。不，你唯一拥有的东西是你里面所剩下来的气息。现在你愿意说，主神呢，我举起手，我接受你所提供的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让从宝血出来的记号及圣灵临到我。我还没有领受圣灵，我知道，我想接受某样东西，让我感受到你所讲的东西，即我的罪全都没了，世界对世界的爱都离我而去了。我是个新造的人，我要在心中晓得这点。真的，我不是在向伯拉罕弟兄举手，而是向你举手。你知道我的心，任何人都不要抬头看，只要单单让神看到这个，说神的，我想要记号，就是那血被涂在我身上，我要它。举起手并说，伯拉罕弟兄，请为我祷告，主祝福你。很好，不管你是什么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都是给凡愿意之人的。我不是要说任何反对那些教会的话，那他们都没问题，但我想要说的，那不能够救人，你明白了吗？他必须得是神赦罪的恩典，他不是借着一个教会而来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是你的替代物。你可以按手在他身上说，我接受这个替代物，神的怜悯我。那或许这里有真诚的加入教会的教会成员，我全心相信你是真诚加入的。但你说，弗拉罕弟兄，其实我的心还没有被洁净，脱离所有这些遗传等等。我相信如果有人说话反对我的教会，甚至圣经说告诉我，圣经向我证明了我的教会是错的，我仍然无法从心里边接受。我无法接受，但我想接受，请为我祷告。你愿意举起手说祷告，那我会这么做的。是的，我肯定会的。神祝福你。好，很好。那我要接受神一切所说的，就照着他在他圣经中所做的一样。我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我。如果宝血被涂上了记号，那只要有一个宝血所给出的记号，就是圣灵。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下来，你知道他对人们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他对人们做了什么？每次他降在人们身上，他都会做了同样的事。比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同样的应许， 如果一毛钱在这里是一毛钱，在那里也是一毛钱，不管它在哪儿都是一毛钱。如果这在这里是一块钻石，在那里也是一块钻石。如果这在这里是一座房子，在那里也是一座房子。如果这是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圣灵，它今天就还是同样的圣灵。如果你还从未找到那个经历，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你就来接受它，好吗？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太阳正在急速的落下，时间将不再有了。有一天，伟大的天使长要从永恒跨进时间，神的号要吹响，每个男人女人都要向我们所知道是真理的东西，即神的道来交账。神在这地上必定有某个标准来审判我们的。如果我们接受我们教会我们宗派的标准，我们会偏离得有多远呢？哪个宗派才是对的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被搞乱了，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了。但是有一个标准，也就是你的道。你的道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他不能够明白神的国，他必须凭信心来接受重生了，然后他就会明白。见就是明白。今晚我们祈求神，今晚房子各处有许多的手举了起来，城里的商人、富人、男孩、女孩，我相信他们是真诚地举起了手。若没有确信，他们是不可能举手的。圣灵借着这些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不让他们确信他们想要正确。他们向你这位造物主举起了手，直到总有一天他们要迎接你。主啊，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我为每个人代求。主啊，我祈求的时候相信举起来的手没有一直会安息，直到圣灵充满了他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应允，我认领他们作为耶稣基督的战利品。主啊，祈求你做成这事，拯救失丧的，用圣灵充满那些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人。父啊，把圣灵倾倒在他们的魂里，归荣耀给你自己。耶稣啊，你对我们说过，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现在神的道被传讲了，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他们已经被吸引了，因为圣经说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定他们，他所预定的就招他们来，他所招来的又赐他们永生。原在起初，在未有世界之前，你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今晚圣灵呼召了，他们举起了手，主啊，赐给他们永生。我这样求是为了神的荣耀，愿圣灵降在他们心里，被他们行割礼，脱离一切的死刑和遗传，白白的赐给他们赦免，用他的同在来充满他们，使他们从今天起可以出去这黑暗的时刻，就像索罗玛的日子一样。所有的国家都被涂脂抹粉的人和不道德搞得摇摇欲坠。哦，主神的，愿男人女人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走出去，主要愿圣灵拆来圣火降在他们头上，直到他们被神的良善大大充满，以致他们出去呼召每一个罪人来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主啊，求你应允，因为他们也能匍匐在那里并得到赦免。像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以及所有人这么做。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他们是你的，我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向他们应允这些事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爱他吗？那这可能有点不合规矩，那就一会儿，那我们来唱一首这首的老赞美诗。那我喜欢唱的，你知道，有时候你在讲道中说了一些严厉的话，在那激烈有医治灵魂的乳香，不是吗？那让我们来唱这首啊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你们知道这歌吗？那请某个人现在给我起个调，我爱他，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让我们来哼这首歌。那当你们哼我爱他的时候，那这里有多少人是浸信会的请举手，长老会的，路德派的，拿撒勒派的，天路圣洁派的，五旬节派的，哦，那我们一起来，那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下，在赦罪的恩典下，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都被赦免了，不是借着我们的教会，而是借着哥哥他。现在当我们在唱的时候，让我们跟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握手。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书家，在一个歌他。现在我们在唱，让每个人都能够听见，让我们低头向神举起双手。那如果我们全心的爱他，现在让我们这么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